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19点整。今天的新闻由小山编辑主持，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反退休改革罢工进入第五天，巴黎出现黑色星期一。法国反对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罢工群体继续活动，巴黎公交和法国各地的铁路出现严重的受阻。政府预计将在明天公布改革计划全部内容，希望通过对话平息反对的声音。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国内罢工抗议危机搁置一边，在爱丽舍宫召集新版诺曼底峰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促进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和平协议，推动乌克兰东部停战与和平制度化。专家警告，四国关系脆弱性可能威胁此一峰会无果。而乌克兰民众昨天以来示威，警告总统泽伦斯基在巴黎不得对克里姆林宫让步，并呼喊泽伦斯基不要相信普京。朝鲜声称已经在其飞弹发射场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多位专家今天表示，卫星影像显示朝鲜测试了一种火箭引擎。一些迹象表明，中美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初始协议。美国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库德洛日前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即将达成，华盛顿和北京方面的谈判正在处于紧张的阶段。中国商务部官员今天表示，希望中美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推进谈判和磋商，照顾到彼此的核心关切。
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国内罢工抗议危机搁置一边，在爱丽舍宫召集新版诺曼底峰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促进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和平协议，推动乌克兰东部停战与和平制度化。专家警告，四国关系脆弱性可能威胁此一峰会无果。而乌克兰民众昨天以来示威，警告总统泽伦斯基不得对克里姆林宫让步，并呼喊泽伦斯基不要相信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不顾风险与警告，坚持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泽伦斯基前来巴黎，会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平，并解决乌克兰东部危机。这是第二次上述四国齐聚法国为解决乌克兰东部战争危机。除了乌克兰新总统泽伦斯基，法国总统、俄罗斯总统以及德国总理均是诺曼底峰会老人。但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脆弱关系为峰会投下阴影。德国与俄罗斯也因格鲁吉亚人在德国遭暗杀、德国报复涉嫌直接或间接卷入事件的俄罗斯而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关系冷落。据法国总统府峰会前透露，这一次峰会聚焦明斯克协议落实，而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问题不在此次峰会讨论议题。尽管明斯克协议签署数年，但该协议处于僵死状态。长达500公里的乌克兰与俄罗斯边界线，双方步兵8万人，几乎每天都传有军事冲突。乌俄冲突以来，至少有13000多人死亡。法国希望通过今天的峰会，在普京与泽伦斯基历史性握手之后，能够重新启动乌克兰东部停战与和平，双方退兵，并在乌克兰东部将边界线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法国希望双方在边境区排雷，真正建立无战区。巴黎还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承诺解除所有非法武装。乌克兰曾指控俄罗斯资助并武装乌克兰东部亲俄分裂分子，但普京一直否认，只是强调行使人道保护乌克兰东部亲俄居民的安全。尽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同意前来参加诺曼底市的峰会，但是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乌克兰民众要泽伦斯基别相信普京，乌克兰民众谴责普京是坏事做绝，绝对不可信之人。 法国反退休改革罢工进入了第五天，巴黎出现黑色星期一，法国反对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罢工群体继续活动，巴黎公交和法国各地的铁路出现严重的受阻，政府部门预计将在明天公布改革计划全部内容，希望通过对话平息反对的声音。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今天早上在低温、大雨、公交系统罢工等各种因素的加工之下，法兰西岛大区整体进入了黑色星期一的困难出行模式，大区出现大约620公里的车辆堵塞，而这仅仅是早上8:30的数字。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声明确保15%-20%的车次正常。巴黎的大众公交公司则宣布在16条地铁线当中9条关闭，剩下的运行的线路严重受到干扰，人满为患。公交车方面，25个主要的公交车车站当中的7个被罢工的人群所封锁，只有1/3的公交车正常运行，却又因为在下雨路面湿滑，出行车辆众多而堵在路上。蒙帕纳斯火车站、巴黎里昂火车站等大型的集火车、汽车、地铁、公交中转站于一身的运输中心的前面排满了出行受挫的人群，除了呼吁人们尽量减少出行，向来巴黎考试或者不能进行远程工作的办公族，政府临时允许网约车辆在公交与出租车车道上行驶，以减少重大的堵塞，但仅限于从外省前往巴黎的路段，而在巴黎市内仍旧不允许其他车辆挤占公交车和出租车专用车道。继12月5日全国约800,000人的大游行之后，罢工群体呼吁将上述的堵塞运动持续完整个12月，这对于月底即将出行度圣诞假期和元旦假期的人来说是重重一击。在法新社的随机采访当中，人们大多表示理解罢工人的诉求，并认为罢工是一项权利，但同时指出自己的正常生活和出行的确受到了绑架。周一下午，负责退休事务的高级代表让·保罗·德勒瓦耶和团结部的部长将接见社会意见代表，试图对今年9月发起的调停对话做一个总结。在此基础之上，本周三总理菲利普将宣布退休制度改革计划的全版内容，希望细节的公布能够使反对的声音镇定下来。负责交通运输的国务秘书让·巴蒂斯特及巴里周一谴责在野党对政府退休改革方针的错误解读和别有用心的舆论操控。周一，欧盟的新任统一市场与数码事务委员特里·布列顿置评表示，法国的确有必要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并表示欧委会认为欧洲大陆整体都需要进行改革，尤其是退休制度。新的制度需要考虑到人们的平均寿命、新的预期以及平衡各种特殊退休制度之间的差异。这位法国人表示，在布鲁塞尔，总统马克龙的声望很高，欧洲的统治者们认为马克龙已经开始深入改革法国，并对他接下来的改革措施充满了信心。但是工会等群体并不买账，他们宣布除了周二预定的罢工，已经在考虑是否要在周四再举行一场新的罢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法国总工会处认为，冲突强度的越强，冲突的时间就会越短，不希望阵线拉得太长，但一切取决于政府。
欧盟在华商会今天发布最新报告，指出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导致欧洲企业受到增加税收影响，目前在中国的欧洲公司似乎在短期内消除了关税上升的负面作用，但是一些欧洲企业计划撤出。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中国与美国贸易战持续一年多以来，全球投资者信心下降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场贸易战导致中美两国互相增加关税，每年达到数亿美元。因受到北京和华盛顿互相征收高关税的影响，一些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考虑撤出。但是欧洲在中国的企业似乎在短期内扛住了增税的压力。在中国的欧盟商会会长吴尔克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欧盟公司设法在短期内消除了关税的负面影响。根据9月进行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有 64% 的受访者说他们没有注意到业务上有任何变化，还有 10% 的受访者说他们没有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欧盟商会的报告指出，许多欧洲公司预计贸易战将会持久，这导致参加调查 10% 的公司寻找新的供应商，或者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供应链来避免海关加税。在进行调查期间，大约已经有 8% 的一小部分企业已经或者有计划撤出中国，他们要到东南亚其他地方设置公司。自从去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一直在 在商贸领域角力，对全球经济或者投资者的信心都有负面影响。法新社指出，欧洲商会调查报告公布，正逢中国与美国开始贸易战18个月之际，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华盛顿威胁从12月15日开始对手机、服装等大约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上调关税 15%。
台湾国民党指控立法院长苏家全是卡神的门神，协调各政府部门补助杨慧茹，但民进党否认该指控。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卡神杨慧茹收买操作网军，在关西机场事件中为谢长廷护航，间接导致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自杀事件愈演愈烈。继查出杨慧茹的公司在蔡英文执政后大量获得政府机关及国营事业补助之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再度开会，指控立法院长苏家全是卡神的门神，透过办公室主任张嘉玲在立法院开了7次协调会，协助施压政府机关和国营事业，让杨慧茹的公司取得大量补助，最后得以豢养网军造孽。苏家全办公室则说这是恶意栽赃抹黑。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在记者会中指出，2016年立法院开过多场协调会，函请经济部要求国营事业出钱赞助2017国际女子网球大赛台湾公开赛。当时经济部次长杨伟甫曾经表示，立委办公室跟院长办公室都要求国营事业与公股主导的公司出钱赞助。游淑慧说，立委办公室就是谢长廷子弟兵高雄市立委管碧玲的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就是立法院长苏家全的办公室。他质疑苏家全是杨慧茹意识公司的门神。游淑慧说，张嘉玲曾任谢长廷办公室发言人，目前是立法院长苏家全办公室主任，协调会当然不会由院长亲自主持，而是由张嘉玲代表苏家全主持7次。游淑慧指控连泛公股事业都被要求给予补助，究竟是这项活动真的很棒，还是靠山太大？资料显示，杨慧茹的意识公司2016到2018两年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取得补助款将近新台币1亿元。苏家全的办公室则发表声明说，张嘉玲确实协助这项国际女子网球比赛台湾公开赛的主办单位跟相关的政府机关建立对话管道，并请各单位进行评估之后秉公办理，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台湾举办。现在因为网军事件蒙尘，原本美事一桩却遭到恶意曲解变调。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密切关注朝鲜重大试验成功，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密切关注朝鲜重大试验成功。日本官方长官在日本时间9日的记者会上，就朝鲜宣布在西北部的东仓里所进行的极其重大的试验取得了成功表示，对此不加以评论。然后他指出，将和美国紧密合作，全力收集必要的情报，并进行分析和警戒监视。在谈及这一事件对美朝围绕朝鲜非核化的交涉时，建议为指出，重要的是完全而且迅速的履行面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美朝两首脑的共识，我们将继续推进美朝的进程。朝鲜方面8日表示，7日下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这次试验对再次改变战略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成功。日本东洋经济 Online 9日指出，这可能是新型的用固体燃料所进行的洲际导弹试验。这一发射场在去年作为导弹实验冻结的声明中的一环已被闭锁。东仓里是朝鲜的核武器导弹设施基地。金正恩与文在寅在2018年9月举行首脑会谈后共同签署的平壤共同宣言中表示，在有关国家专家的参观下，将永久废弃东仓里发动机试验场和导弹发射台。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一些迹象表明中美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初始协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自从2016年以来，巴黎首次以诺曼底会谈的模式迎接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和德国对本次四方会谈寄予高度期望，但是时间已久的乌克兰东部冲突和领土纠纷真的能有新的进展吗？马克龙的近前人士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相信既然这是三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规模和高度的会谈，那一定是因为局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巴黎时间星期一下午，马克龙、默克尔、普京和泽连斯基四个人在法国总统府阿里舍宫相聚。德国政府放出消息，希望给和平进程添一把助力，但不确定能助力到什么程度。星期天的下午，旅居巴黎的乌克兰人群体在市中心的圣米歇尔广场等地发起了游行活动，他们举着乌克兰的蓝黄色国旗和一直想加入而不得的欧盟的蓝底黄星旗帜，拉开横幅用法语写道，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并呼吁法德两国对俄罗斯而非对乌克兰施压。现场有示威者对记者表示，由于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巴黎，他们希望前一天提醒法国在调停当中不要对俄罗斯抱有任何的信任，因为这是一个曾经对芬兰、波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国家进行过侵略行径的国家，如果不加以制止，不知下一个受害的国家将会是哪一个。持续了超过五年的战事继续延烧在乌克兰东部毗邻俄罗斯的地区。从2014年春天算起，乌克兰亲俄罗斯派的分裂势力和基辅中央政权之间的角力，以及克里米亚兼并系列冲突当中已经有13000人死亡。为了停止冲突挽救人命，而在2015年达成的明斯克协议虽然得到了巴黎和柏林两方的尽力挽救，但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为了拯救正在熄火的和平谈话，最近几个月以来各方均发出了良好的信号，令人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有机会再一次坐到对话桌前。今年的九月，两国已经互换了70名俘虏，每一方35人，其中包括24名乌克兰的海军人员，他们被俄罗斯认为非法入侵了俄罗斯的领海，被扣押将近一年之久。陆上方面，六月以来双方在顿巴斯地区也出现了撤军的良性现象，这些都被欧安组织的观察员们看在眼中。乌克兰的政治素人总统泽连斯基的对俄罗斯的新的方针正在奏效吗？在其前任巧克力大王总统波罗申科的任期当中，乌克兰和俄罗斯严重交恶，对俄罗斯的以及乌克兰本土的领土、领海、经济、外交、社会、民生等产生了负面的反噬效果。泽连斯基的竞选总统期间就承诺到要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政策，捍卫乌克兰领土与主权完整，但也承诺改善和俄方的关系，重振乌克兰的经济和民生。德国政府对此评价认为，自从泽连斯基上任以来，乌克兰的政府和俄罗斯双方的确都出现了新的为了执行明斯克协议内容而努力的新的动力出现。需要承认的是，泽连斯基总统对于俄罗斯的开放姿态，引导俄方转变态度，重回对话的策略的确或多或少正在奏效。然而由于两性的关系依旧比较脆弱，四方依旧对能够转圜的余地态度保守而谨慎。如果说重启四方诺曼底会谈是一个好的兆头的话，那么能够让基辅和莫斯科的内部政治真正落实下去的部分究竟有多少？法国认为并不乐观。一名法国的高级外交人员表示，尤其是在军事、安全、政治等真正触及双方痛痒的问题上，比如说顿巴斯地区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地区选举等话题，乌克兰和俄罗斯估计都不会做出任何的实质性的让步。对此，俄罗斯一名前任的高级外交人员表示，泽连斯基总统将会两头撞墙，一头撞上巴黎会谈的俄罗斯强硬立场之上，因为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而另一头将会撞在回国之后的乌克兰民意之上，因为人们一定会继续谴责他丧权辱国，令乌克兰国家尊严蒙羞的和谈提议。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您来为您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席卷全球的法国大罢工行动继续举行。12月9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无一例外，纷纷利用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聚焦相关话题。此外，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在法德两国的主持下，俄罗斯与乌克兰总统周一在巴黎举行首次会晤，朝鲜继续施压美国，美国与伊朗十分罕见的交换战俘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继续围绕中美贸易战的议题展开。首先，法国大罢工行动本周进入关键一周，总理菲利普将于周三披露完整的退休改革方案。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据披露具体的改革方案仅两天之际，政府内部出现不安，面对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的局面，当局似乎有点束手无策。造成此一局面的重要原因，首先是缺少策略。经过18个月的准备、讨论、征询意见，当局不仅没有说服法国民众，反而令他们对新的退休体制充满疑惑。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政府当局过于自信，不谈及金钱而进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不过，该报认为目前尚为时不晚，当局应该推出一个公正、富有雄心且在财政上也凸显平衡的改革计划，恰如马克龙所承诺的一样。《费加罗报》社评最后指出，无论如何，马克龙都不是第一个面对80万示威大军的总统。前总统萨科齐在任职期间曾因将退休年龄提升至62岁而经历过上百万不满的抗议者示威的场面。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在社评中指出，从政治角度而言，本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总统任期的一个转折。总统马克龙目前处境微妙，他的政治选择，尤其是涉及到财政政策的选择，他在任职初期采取的策略，以及缺乏一个能够真正体现其主张的派别的形成，加之总统本人的个性，均削弱了他最初所做承诺。尽管总理菲利普将出面拯救退休体制的改革，但是受到质疑的是马克龙的主张，总统本人的处境十分尴尬。另外，今天出版的多份日报分别报道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总统在巴黎举行会晤的消息。报道指出，这是2016年以来两国首脑的首次会晤，也是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方在内的诺曼底模式的首次峰会，共同为乌克兰局势寻求解决之道。不过，尽管目标宏伟，期待却有限。第一步是要重启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的和平进程，落实2014年在诺曼底首次峰会时签署的明斯克协议。此外，《回声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华盛顿与北京纷纷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该报指出，随着本月15日美国对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新一波加征关税日期的迫近，中美双方倍感压力，因为这是双方均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各方的观察人士仍然不排除双方达成部分协议的可能。报道指出，近天来，尽管华盛顿方面在香港及维吾尔族问题上态度强硬，却没有中断与北京的对话。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洛德周五披露，中美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超过了11月份上一次宣布相同消息时的情景。不过，库洛德拒绝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报道指出，实际上新的关税措施不仅不利于北京，也不利于华盛顿，因为许多美国企业的大量产品在中国生产，而消费者也将可能面临产品价格上涨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峰选播，感谢收听。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今天的美国专栏节目，由本台的特约记者王山转播。
上个星期，我与几位友人一起去休斯敦探望一位患病的朋友，因此有机会到休斯敦各处一游。其中坐落于休斯敦东南大约25英里处的太空城，是我首先与朋友们去参观的地方。 休斯敦所在的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牛仔的故乡。由于德州最早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休斯敦便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现在的休斯敦不仅仅是一座石油城，还是美国的太空城。美国航天总署的林顿·约翰逊太空中心设于太空城中。不知现在的德州原野还有没有纵马驰骋的牛仔？我们参观太空城时能寻找到德州牛仔吗？太空城中的林顿·约翰逊航天中心是智慧、勇敢、开放、豪迈却又不失幽默的所在，这些都是德州牛仔的性格。搭载航天飞机、卫星和阿波罗登月飞船的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角发射，但所有的发射行动都由林顿·约翰逊太空中心操控。林顿·约翰逊太空中心集中了人类科技和制造业的最高成就。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从太空中返回地球的航天飞机，而且进入火箭升空和航天飞机在太空翱翔的操控室。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登上月球，传回这个操控室的声音是阿姆斯特朗的《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在这句话之前，则是宇航员们呼喊休斯敦。航天是智者和勇者的行动。我们在太空中心看到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火箭爆炸的场面。美国自1930年代研制液体燃料火箭，开启航天事业，与1960年首次发射载人火箭以来，历经无数的事故和灾难。美国从来没有因为事故与灾难放弃太空探索，也没有任何一位宇航员畏惧和退缩。我们在太空中心仿佛看见那些探索太空的科学家和宇航员们，就像百多年前的德州牛仔，纵马驰骋，迎击任何挑战。太空中心占地宽广，必须乘坐中心提供的班车参观。如此重要的太空中心却没有围墙，城市公路在中心穿过。具有特殊功能的大楼是密闭的，密闭的大楼敞开大门任人参观。我们在一栋大楼里看见操控1969年登月的阿波罗号使用的旧式电脑。走到楼上是一面玻璃墙，透过玻璃可以观看科学家们在操控室里的一举一动。如此重要和机密的地方竟然向所有人敞开，德州牛仔的开放与豪迈在这里体现无疑。在进入太空城之前参观太空博物馆，博物馆大门前停放着一架波音747飞机，身上驮着一架航天飞机，就像海里的鲸鱼妈妈驮着鲸鱼宝宝。每当航天飞机返回地球，遇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角气候不佳，需要在别的地方降落，太空总署就用这个方法把航天飞机驮回肯尼迪角。这个方法趣味十足。记得几年前波音747驮着航天飞机从旧金山湾畔起飞，故意在湾区低空转了几圈，马路上的汽车都停下来，人们下车观看，弄得湾区交通大乱后，747飞机驮着航天飞机得意地飞走了。如同好莱坞电影中的牛仔故意惹起一场慌乱后得意的一走了之那样调皮与幽默。发射航天飞机在太空中翱翔的休斯敦太空城的科学家们与骑着马在德州原野上驰骋的牛仔们落差虽然极大，却可以将两者放在同一个时空。我们从德州牛仔的原野上看到休斯敦太空城，在休斯敦太空城找到了德州牛仔。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 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新版的诺曼底，是四国峰会探寻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制度化。法国反对退休改革罢工进入第五天，巴黎出现黑色出行。星期一，金正恩导弹重大试射试图威慑特朗普。日本密切关注朝鲜的重大试验成功。中美两国贸易谈判又说好事将近，北京促进互利双方满意。中美两国贸易战烽火之下，欧盟在华企业暂抗压力。美国媒体指出新疆秘密文件透露人士现身，中国官方指出新疆反恐和欧美反恐大同小异。国民党指控立法院长苏家全是卡神的门神，协调各政府部门补助杨慧茹，民进党否认。澳门新安排新班子到京受任前培训，港料需跟进。游行和平举行，学者敦促香港特首月内回应市民的要求，否则严重冲突将会重临。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要闻分析，由安德烈转播。
各位听众，中国甘肃正远县图书馆销毁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引发震撼，许多人把它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两起恐怖事件联系起来，一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文革烧书禁书，是教书人为臭老九迫害成千上万的读书人。10月23日发表的题为《镇远县图书馆组织开展馆藏出版物清查下架和集中销毁活动》宣传报道称，为充分发挥图书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作用，近期镇远县图书馆组织对馆藏资源中社会捐赠的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特别是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了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这篇报道和俺强调，此次活动是在强化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下进行的。为什么社会捐赠的出版物有问题？为什么宗教出版物要销毁？为什么叫做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从该馆的行为中，唯一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些书籍不符合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什么呢？按照中共高层的解释，两个维护的核心意思就是维护习近平本人。但是这些书籍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不太维护习近平呢？没有任何解释。该图书馆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只是说销毁的是一批价值不高的、借阅量比较少的书籍。什么叫做价值不高？判断标准是什么？没有任何具体的解释。消息一出，引起中国舆论震荡。新京报发表题为《图书馆焚书要经得起文明和法律申斥》的评论，只用这种焚烧的方式处理非法出版物，恐怕也超出了社会所能够接受的范畴。它传递出的更多是粗暴的观感，而不是对文明的维护。同时质疑宗教类的出版物什么时候成了必须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的书籍，更批评这种做法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宗教管理条例及出版管理条例。但转发该文的网站已经被404，页面也不存在。著名作家张怡和在朋友圈质疑此事以清查未明、以文件未准、以学校未始、全国范围分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是谁批准的？谁签的字？北京学者荣建评论，焚书开始了，坑儒还远吗？但有人指出，坑儒早就开始了，刘晓波不是作家吗？还有那么多良心教授被下课没看到，贺卫方怎么不见踪影了？专制就有其专制的特色，历来都是这样，要不也就不是专制了。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他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儒悠闲不足的一段话很流行。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自由亚洲2017年12月11日刊载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习近平焚书坑儒》访谈指出，这个新的坑儒、新的焚书，毛泽东已经超过他了。 他觉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400多人，烧书也没有烧光，他比他厉害得多。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几十年，又来了一个新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现代的秦始皇习近平。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儒两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他的言论的控制，自从他上台以后，连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了。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说完了听到了党不高兴你，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方式方法，只要我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关的对象。但不只是维权律师，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者两三个人在一块儿，甚至于在屋子里谈话，根本没有出屋，也就可以被关起来判刑。余英时还特别提到，中共要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把他们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上刊载的涉及西藏、台湾、天安门六四的文章都得撤掉。焚书坑儒不但延伸到外国，也延伸至学术界，这是连毛泽东都还没做到的事。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跟要么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由安曼婷转播的国际纵横专版，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最近几个月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好几个地区和国家都爆发了民众抗议的风潮，从香港到智利，到玻利维亚，到伊拉克，到今日的法国，一波波的伴随着暴力的民众抗议浪潮在街头轮番上演。不同的国家促使民众走上街头的原因也互有不同。在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关注的是在总理已经辞职的情况下，民众依然在街头持续示威的国家伊拉克。首先，我们非常简单地回顾一下伊拉克的局势发展情况。伊拉克的民众抗议浪潮，尤其是发生在首都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占据多数的地区。伊拉克的民众示威抗议开始于十月初，抗议的原因是就业机会寥寥可数，公共服务不彰，而且贪腐问题猖獗。示威民众要求政府总理下台。十月底的时候，伊拉克总统呼吁总理下台，但是伊拉克总理当时迟迟不辞职。民众认为伊拉克总理是在伊朗的支持下才拒不辞职的。随后，伊拉克民众抗议浪潮的矛头转向了伊朗，焚烧了两个伊朗的领事馆。随后，在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精神领袖发话之后，伊拉克总理请辞。但是，伊拉克民众继续示威抗议，希望在下届政府的组成中能够清除伊朗的影响力。上面说过，伊拉克的民众示威抗议开始于10月1号，主要发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什叶派居多数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武装部队的镇压之下，至今已经造成400人左右死亡，约15000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年轻且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另外，在安全部队一边也有10多人在冲突中死亡。这是自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以来，伊拉克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伊拉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二大产油国，是全球石油资源数一数二丰富的国家，但却有着极度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表示，当地每5人就有1人身处贫困之中，更有1/4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可做。 伊拉克什叶派城市迪凡尼亚经济史教授哈拉福说，伊拉克经济条件恶化是抗议的主要因素，因为800万伊拉克人身处贫困线之下。其实在十月份的大型抗议爆发之前，伊拉克已经有一系列的骚动发生，都和贫困紧密联系，预示着今天的大型抗议的爆发。比如九月份的时候，伊拉克圣城卡巴拉、南部城市巴斯拉以及中部城市库特的地方当局动手拆除违章建筑的房屋，这些房屋是300万伊拉克人的家，许多人是穷人中的穷人。在同一个月，在库特当局查封了一名年轻男子的流动摊贩之后，年轻男子绝望地自焚死亡。另外，在伊拉克，政府数十年以来都是国内最大的雇主，但近来也难以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给人数不断攀升的大学毕业生。伊拉克4000万人口，约60%为年轻人，预计到2030年之前，人口还会增加1000万。在工作机会很少的情况下，示威者把高失业率归咎于庇护系统，工作机会是留给有钱行贿、有家族或党派关系的人，而并非有实质能力的人。许多抗议民众认为，问题根源就出在政治阶级更热衷于赚钱，而非改善伊拉克基础建设或者是人民的生活。根据监督团体国际透明组织的全球贪腐国家名单，伊拉克排第12。还有调查发现，自2003年起，伊拉克已经因盗用公款、假合约或者是幽灵员工薪资而损失超过4500亿美元的公款。伊拉克民众上街抗议，是要求整个政权下台，改变整个政府。他们认为，政府不解决猖獗的贪腐情况，就无法根除就业机会寥寥可数、公共服务不彰的问题。因此，即使马赫迪辞去总理职务，抗议民众仍然坚守街头及公共广场。巴格达解放广场上，一名年轻示威者告诉法新社说，把总理拉下台当然不够，直到政权垮台，直到我们找到工作，直到我们有水有电，否则我们不会离开。另一名45岁的名叫曼内的示威者也抨击政府失能多年。他说，2003年以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看到贫穷人口变多，农业、工业破坏殆尽，学校与医院资源日益贫乏，宗派主义兴起，我们的石油资源遭盗窃一空。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在10月31号就表态，支持解散政府、改革选举制度以及重启大选，但掌权的伊拉克总理马赫迪却因伊朗的影响而拒绝让步。随后，伊拉克示威民众逐渐将不满的情绪转向伊朗。伊拉克反政府示威11月28号戏剧性的升温，抗议群众放火焚烧了驻圣城纳加夫的伊朗领事馆，巨大的火焰与浓烟从领事馆的入口处升起，对伊朗扶植伊拉克现行政府以及掌控经济与军事利益表达愤怒。抗议群众喊道，胜利属于伊拉克，伊朗滚出去，众怒指向伊朗，指责伊朗扶植伊拉克现行政府。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伊拉克16年前政权的改变为东邻伊朗敞开大门，伊朗大举控制伊拉克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如今因过度扩张遭受伊拉克民众猛烈的抨击。 在11月28号伊朗驻圣城纳加夫的领事馆被放火焚烧之前，驻伊拉克第二大圣城卡巴拉的伊朗领事馆在1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攻击的目标。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保护领事馆的行动中射杀了4名示威人士。在纳加夫，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保护伊朗领事馆的行动中动用催泪瓦斯，导致数十人受伤。但当数百名群众包围领事馆并焚烧轮胎、毛毯、纸板等物件的时候，安全部队最终撤退了。就伊朗对伊拉克政权的影响力，根据《纽约时报》及调查新闻网站拦截的报道，被揭露的数百份伊朗情报显示，伊朗对于邻国伊拉克深具影响力。《纽约时报》与拦截的报道指出，他们已经确认2014年到2015年间主要由伊朗情报与安全部门撰写的大约700多页报告，这些报告以匿名的方式交给拦截。报道说，这些报告详细描述了伊朗如何野心勃勃，致力于插手伊拉克事务，以及非常详细地说明伊朗将领苏雷曼尼的独特角色。苏雷曼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管辖下的特种部队圣城部队的指挥官，是伊朗负责伊拉克事务的代表。并且在伊拉克爆发政治动荡期间，他频繁地造访伊拉克。消息来源告诉法新社说，时值伊拉克爆发数十年来规模最大并造成惨重伤亡的抗争之际，苏雷曼尼近几周前往巴格达与纳加夫主持会议，说服伊拉克各政党拥护伊拉克总理马赫迪。一份来自伊朗的被披露的文件显示，当马赫迪2014年担任伊拉克石油部长的时候，他似乎与伊朗的关系匪浅。这份报告还点名前总理阿巴迪与贾法利，以及前国会议长阿尔贾布里，也是与伊朗关系匪浅的政治人物。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和您谈的是在总理已经辞职的情况下，民众依然在街头持续示威的伊拉克危机。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今天的文艺欣赏专栏，由罗拉转播，一起来收听。各位听众，2019年的岁末年初，巴黎香舍丽舍剧院从12月24日到1月5日上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这也是在去年乌克兰国家芭蕾舞团演出了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香舍丽舍剧院再次推出著名芭蕾舞剧。说起芭蕾舞剧，很多人会想起脍炙人口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其中舞蹈家们的舞段和高难度的芭蕾舞剧，以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让人难忘。柴可夫斯基于1877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芭蕾舞剧《天鹅湖》，他当时年仅36岁，就在自己谱写的《天鹅湖》独幕芭蕾舞剧的基础上，仅仅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天鹅湖》4幕全剧音乐创作。《天鹅湖》似乎预示了他的亲身经历，也展示了他的爱情理念，就是世界上没有理想的爱情。
天鹅湖取材于德国神话故事，讲述公主被魔法师变成了天鹅，只有忠诚的爱情才能摆脱魔法。王子齐格菲里德在天鹅湖畔遇到了公主，发誓永远爱她。在为王子挑选新娘的舞会上，魔法师化妆成武士的外貌，带着与公主相似的女儿奥杰里亚欺骗了王子。王子发现受骗，奔向湖边，在公主和群天鹅的帮助和鼓舞下战胜了魔法师。天鹅们都恢复了人的体型，公主和王子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19世纪末，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舞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高水平。在他的芭蕾舞剧中，音乐和作品以及舞蹈动作紧密联合在一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柴可夫斯基运用交响乐的巨大表现力刻画人物性格，交响乐的手法也为《天鹅湖》构造了一个宏大的音乐场景，其中许多的乐段成为传世经典。在《天鹅湖》这部舞剧中，有如泣如诉的管乐呜咽，表达奥杰丽塔公主纯洁的内心世界，也有华丽明朗的舞曲，表达齐格菲里德王子阳光的活力。音乐如同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达了诗意般的境界，刻画了主人公纯洁的性格和忠贞不渝的爱情。同样，音乐也以庞大的力量描绘了敌对的势力、矛盾的冲突。评论指出，《天鹅湖》在圣彼得堡首次演出时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一直到今天，该舞剧成为舞蹈家们遵循的标准，至今还是芭蕾舞音乐的典范作品。天鹅湖的主题音乐不仅是开始和结束第二幕的主题，也是整个芭蕾舞的基本主题，让人难忘。天鹅湖的经典片段如第二幕中四个小天鹅的共舞，让人印象深刻。音乐轻快活泼，节奏干净利索，可以说天鹅湖的舞蹈和音乐相辅相成，共同营造了一个气势宏伟的舞蹈世界。大家知道芭蕾舞是法文芭蕾的音译，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300年前在法国形成芭蕾舞体系，也形成了法国皇家芭蕾舞训练的基础，如腿部开绷直立等的舞蹈动作。芭蕾舞剧于19世纪后半叶在俄罗斯达到鼎盛时期，其代表作《天鹅湖》凝聚了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著名编舞伊凡诺夫以及其他著名舞蹈家的共同创作。古典芭蕾舞剧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式和规范，在本次由乌克兰国家芭蕾舞团充分体现，这也是该舞团第二次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上演这个百年不衰的芭蕾舞剧中的经典，也呈现了乌克兰国家芭蕾舞团精湛的演绎。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岁末年初欣赏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新版的诺曼底市四国峰会，探寻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制度化。法国反对退休改革罢工进入了第五天，巴黎出现了出行黑色星期一。金正恩导弹重大试射试图威慑特朗普。日本密切关注朝鲜重大试验成功。中美两国贸易谈判又说好事将近，北京促进互利双方满意。中美贸易战烽火之下，欧盟在华企业暂抗压力。美国媒体指出，新疆秘密文件透露人士 现身。中国官方指出，新疆反恐和欧美反恐大同小异。国民党指控立法院长苏家全是卡神的门神，协调各政府部门补助杨慧茹。民进党否认。澳门新安排新班子到京受任前培训，港料需跟随。游行和平举行，学者敦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月内回应市民的要求，否则严重冲突将会重临。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感谢您对法广一如既往的关注和厚爱。那现在呢，照例到了音乐时间，我们今天的技术员 Fabrice 为您精选了一首来自乐队 This is La Best 的歌曲 Du Bach 记号，中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一切都将失去。我是妮娜，明天再会。
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auf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gardent leurs adresses, le mal qu'on fait tient ses promesses. Oh putain j'ai mal au beat, putain de mélodie. La joie a fait que des félonies. La vie ça punani punani. Et beau et mienne et ma rhapsodie. Loin est le temps où je psalmodiais. Je me reconnais plus, je suis abasourdi. Hier encore ouais je paradais. Tous ces contrats que je paraffais. Ça fait longtemps que je me suis pas refait. Ma vie se conjuguée au plus que parfait. Mon temps intérieur c'est l'imparfait. Tous ces bonheurs que j'ai pas refait. Toutes ces horreurs que j'ai enfouies. Bien sûr que je nique tout si c'est à refaire. Mais non je mens, bien sûr que je m'enfuis. Hein. 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auf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gardent leurs adresses, le mal qu'on fait tient ses promesses. L'avant fusion dans les artères, mon avenir se ponctue en pointillés. Des contusions, un homme à terre, des balles à noir dans le barillet. Maudite époque où je suis calibré, l'argent qu'on me demande, j'en ai pas livré. Enfant menacé, j'ai pas paniqué, un seul secret plus, j'aurais tout niqué. Au restaurant pour l'anniversaire, pas loin des champs, c'est celui de ma mère. On me ramène ma veste, mon gun tombe par terre. Je le ramasse, j'sais pas trop quoi faire. Le bien, le mal sera aucune chair. Je compte sur le temps pour tout oublier. Aujourd'hui, mon âme, j'en donne pas très cher. Je compte sur deux pour tout oublier. 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auf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gardent leurs adresses, le mal qu'on fait tient ses promesses. Le rap français ne veut plus de moi. En même temps j'ai jamais voulu de lui. Les mecs de test ne me comprennent plus. Je viens de la rue mais je suis inaudible. Je suis noir comme Kalash criminel. Blanc sur noir s'écrit le mot privilège. Franz Fanon tout, je suis parti niquer. Depuis ma rage et martiniquaise. Vu les ancêtres que j'ai. Quand je suis né j'avais déjà tort. Vu le quartier d'où je venais. En montant sur Paris j'étais déjà fort. J'oublie le bien que je fais. En fait je retiens que le mal en fait. Et j'en ai tué des faits. Et si tu m'aimes, je t'arracherai les ailes. Je suis fidèle à moi-même quand je trompe. Donc je fais tout pour être infidèle. Je ne suis vrai que quand je tombe. Donc maintenant je vis ma vie sans filet. Et je me ressemble plus trop comme un portrait robot. Y'a quelque chose qui est cassé, j'ai le visage Picasso. La foi qui s'est cassée, je ne la poursuis même plus. Je sais pas ce qui s'est passé, peut-être que Dieu ne m'aime plus. Moi je pourrais pas, mais que Dieu me pardonne. Je sais déjà que tu regretterais ces paroles. Je supporte plus les blessures de ma dar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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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mère est radie, chic, ma mère en chimie. Le bonheur a déserté comme toutes ces chicots. Je la dépose le matin à l'hosto. Je perds toutes les larmes de mon corps dans ma caisse. Comme d'hab j'enfouis tout et je joue les costauds. Totalement dévasté, c'est là où le bas blesse. Ma mère ressemble à une ville bombardée. Depuis petite la ville a bombardé. Mais t'as tes problèmes, moi je raconte ma vie. C'est juste que je saigne et il faut que je me vide. Sa vie en charpie, mon père venu en charter. Aussi vite reparti, ma mère qui reste à terre. C'est un dommage colonial.
Répercussions colossales, j'étais un gosse à la Gomorra. Vie marquée car rien ne gommera. Avec le temps tout s'en va. Je vois plus que les bas, je vois pas les hauts. Depuis que j'ai égaré ma foi, j'ai toutes les peines, j'ai tous les maux. J'ai toutes les peines, j'ai tous les maux. Avec le temps tout partira. Souffle les blessures et les regrets. Les cicatrices changent pas d'adresse. Le mal qu'on fait tient.